杨媒婆受人之托，又来找宋江，三番五次给提媒。一开始宋江坚决反对，说什么也不同意。后来架不住这杨婆子能白活，死人都能说活了，把宋江给打动了。宋江一想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娶个外室也算不得什么，回来早回来晚有个人照顾，起码能做点饭，洗洗衣服。好吧，终于同意了。杨婆子告诉阎婆娘俩，这娘俩是手舞足蹈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原因呢，他们太困难了，要能靠上宋江这个人吃喝不愁，这不求之不得吗？宋江颇有积蓄，把存那俩钱拿出来了，托人在西关里给租赁了一座楼房，楼上楼下五间，价钱还不算贵，派人给裱糊一新，然后又买了几样家具，什么二人床啊、八仙桌啊、太师椅呀、啊，又增添了不少穿戴的东西。挑良辰宅吉日，阎婆跟女儿婆媳搬进新居。又过了几天，一切就绪，宋江这才来住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打这之后，宋江啊就算有个家了，跟婆媳呢虽然不算正经的夫妻，哎，也算在一块同居吧。说到这，咱得简单介绍介绍。咱说这个书啊是宋朝的事，宋朝风行一个人除了正妻之外还得有妾，似乎这没妾呀被人家笑话，你看是那么一种社会风气。您可不能因此怪宋江是酒色之徒，那么理解就错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阎婆惜娘俩那对宋江奉若神明啊，宋江回来晚了，阎婆惜是倚门而望啊，多咱看着宋江的影子啊，多咱这心才放下，什么好吃给宋江做什么。高兴的时候，吃饭中间他还要给宋江唱几段小曲儿。你想想，宋江快四十了，娶了个十八的小媳妇儿，长得又不错，老夫少妻，他能不高兴吗？那宋江也是个人呢，觉着这个生活啊挺有意思，哎，每一天神采奕奕去治宫，回来有说有笑，有个温暖的安乐窝，他就什么也不想了。但是随着日月的消磨，时光的流逝，这人们都有变化，阎婆惜就有点变化了。开始的时候有吃的有喝的就行，后来宋江给他买了不少首饰，珠光宝气，穿绸裹缎，他也高兴。那么再以后，这些都得到满足了，他感觉到心灵上有点空虚，闭上眼睛一琢磨，这宋江小个不大，长得黑不溜秋的，胡子邋遢的，太不称心了。再者一说呢，这年岁差的也悬殊点，他要再大点都赶上我爹了，我能跟这种人过一辈子吗？这阎婆惜就偷着掉眼泪，他娘发现了就劝他，丫头啊，把心收回来吧，可不要胡思乱想啊，人就得认命，宋押司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呢，没有人家咱焉有今天呢，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哟，那可是造孽得遭天报啊，你看当娘的就得这么劝呗，也是该着出事儿。这天宋江回来了，还带了个客人，这客人是谁呀？ 也是郓城县的押司，宋江的徒弟，叫张文远，他也排行在三，大伙都管他叫张三儿。哎呀，这小伙长得可好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黄白净的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细眉朗目，骨鼻梁，大嘴叉，肉皮长得是光滑细腻，小伙是风流潇洒。宋江一高兴把他徒弟领来了，进屋就告诉婆媳准备饭菜，我们爷俩要喝几盅。这个阎婆惜本来这个心对宋江就不满，今天一看来个漂亮小伙儿，又长得风流俊俏，他这心呢就变化了，整个投到张文远身上了，俩人是一见钟情。张三儿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，他是郓城县的公子哥，家里头比较有钱，还开了一个挺大的鞋铺。他呢有点学问，经人介绍到了郓城县县衙做了押司。一开始他什么也不是，摸不着头绪，宋江带着他交给他应当怎么办怎么办。宋江文笔挺好啊，故此张三儿拜宋江为师。谁都知道这是爷儿俩呀，但是张三儿这人出来在衙门治公之外，不是跑到姚昌妓院寻欢作乐，就是调戏良家妇女，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。他挣的这俩钱都花在这方面上了。可宋江呢也有风闻，一合计年轻的人没娶过媳妇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没往心里去。不然的话今儿能把他领来吗？吃了一顿饭，张文远走了。张文远回家里的一琢磨，哎呀，我这师娘不错呀，呵，过去我光听说没见过，你说跟我师父坐在一块一比，太委屈他了，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。我要能娶这么个媳妇儿，我一辈子心满意足了。你看这人多好，一晚上没睡好觉，胡思乱想，想入非非。过了两天，他又来找宋江，宋江不在，他磨磨蹭蹭不走。阎婆惜在楼上往下一看，是张三儿，非常高兴，就把他让到楼上来了。他还挺恭恭敬敬的，师娘长师娘短。阎婆惜把嘴一撇，我说文远呐，你可不能这么称呼，我还没你年纪大呢，你管我叫什么师娘啊？哎，那我得在我师父那儿论。呵，往后不准这么说啊，如果当着你师父的面这么叫还行，你师父不在眼前就改了称呼，你管我叫一声妹子就行。哎哎呦，张文远一听有门，哎，这好嘛，亲近了一步。打这之后，他明知宋江不在家，他假装来找宋江，来了就跟这阎婆惜搭搭哥哥，有说有笑的。本来他俩有情有义啊，日久天长了，凑在一块儿了，就做些不才的事情，背着宋江不知道的，经常上这儿来住了。妹妹说不对，那宋江哪去了？因为宋江啊，是对事业上挺认真的一个人，有时候事儿忙了就不回来，就在衙门过夜，不像一开始的时候，哎，在婆媳这儿天天住。哎，张文远摸着这个规律了，一看宋江打夜桌不回来，哎，他就跑这儿来代替宋江。日久天长，这风传出来了，这个左邻右舍是干什么的？看见了。一瞅这小子怎么老往这儿盯，一看阎婆惜跟他那表情与众不同，这种事儿是敏感问题，这街上都知道，只是瞒着宋江，连那个阎婆子也知道。一开始规劝女儿不要这样，也叫宋的官人知道，这还了得吗？ 日久天长了，张文远老给他买东西。他们家开鞋铺，没事给阎婆子做了几双鞋。这阎婆子还爱小，见着东西之后眉飞色舞，就替他女儿保密。张文远来了之后，他给把门放风，您瞅多尊呢、啊嗯、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、啊。慢慢的传到宋江耳朵里了。宋江一开始不相信，认为不可能，后来铸剑的他一了解呀，果有此事。可宋江一开始挺伤心，后来一想，算了，他又不是我父母给定下的亲事、本来我也没拿他当原配的夫人，这是一个外室，也不是明媒正娶，他要跟我有心那就凑合几天，没心去他的。还得说宋江是正人君子，不是酒色之徒，干脆就不去了，就在衙门住。你看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阎婆子先矫情，就跟女儿说，我说大官人怎么老爷不来了，一晃有俩月不登门了，不是他听见什么闲言碎语了。我丫头啊，你要检点点啊，最好告诉张三儿别来了啊，先避避风。我的意思把宋大官人请来，哪怕你心里不愿意呢，表面上你得过得去，哄他高高兴兴的，好免去他有疑心呢。日积月累，他将来要变了脸，这事很麻烦呢。阎婆子说完了，第二天上衙门来找宋江来了。正赶上宋江办完了事儿，要到对门饭馆去吃饭，让阎婆子给堵上了。大官人呢，押司哎，我正找您呢。哦，有事儿吗？哎，您到这儿来，我有几句话跟您说。把宋江扯得没人的地方，我您怎么总也不登门了？我们娘俩盼的都盼疯了都啊。那婆媳呀、啊，天天哭天抹泪的，盼着官人您去。今天呢、啊，给您准备了好饭好菜，婆媳把屋都收拾好了，被褥拆洗的干干净净的，就等您回去呢。我来接您来了，您回去。是这么回事，最近衙门比较忙，公务缠身。我没有时间呐、啊，你转告婆媳，说我对她表示感谢，以后再说吧。别家都准备好了，你要不去，是不冷了婆媳的心呢？宋江说什么也不去，最后阎婆子碰了一鼻子灰，没办法了。好吧，你要真忙，我就不勉强了。可是这几天我还得找您呢。您要再不去可就不对了啊。说完他转身走了，其实啊什么都没准备。阎婆惜现在烦宋江烦的冰冰的，连他的影都不累看。就这老婆子中间呢给牵线搭桥，他要不来呢，宋江也不想这个事儿。他这一来，宋江的腻味劲儿上，进了酒馆多贪了几杯，一边喝一边想，嘿，这人呐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这何苦来的？给他们娘俩十两银子，把阎婆惜的爹发丧完了就得了。我为什么娶她做外室？搭了这么多的银子，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，到头来落个这样的结局，岂不被他人耻笑？哎，这个教训呢、啊、不能忘。阎婆惜那儿我绝对不能去，喝一顿闷酒回衙门睡觉去了。说这话三天之后，宋江又上这儿来喝酒了。刚到门口，对面来个人，这人东看看西看看， 两只眼睛直盯盯瞅着宋江。宋江一看是个大个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粗，头上戴着大宽边的草帽，盖着半边脸，两根飘带飘洒在胸前，穿着一身土布衣服，撒着围裙，下的打着裹腿，蹬着一双多尔麻鞋，斜背着包袱，手里拎着一把扑刀，胡子邋遢的。宋江仔细一看呢，好像见过这个人，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。这个人两只眼睛盯着宋江，前后左右看了那么一遍，拎着刀走了。说这话，宋江就进了酒馆了，要完了菜，一边喝酒一边琢磨，哎，这人谁呀？我真好像见过似的，怎么想不起来呢？时间不大，这人又回来了，也进了酒馆了。一眼看着宋江，他就过来了。请问您的贵姓啊？免贵，我姓宋。
哎呦，
您就是及时雨宋公明，宋哥哥，您把我找的好苦啊！方才见面我都没敢认，哥哥请上，受小弟四拜，趴地上咚咚就磕头。宋江赶紧一手相搀，哎，不敢不敢，快请起请起。你是，您把我忘了，咱见过一面吗？宋江呼啦想起来了，在东西村晁盖家里跟他见过，那是知道官军要捉拿晁盖的时候，宋江骑了匹快马赶到东西村。进门之后，晁盖正请人吃饭，其中就有这个人。宋江还想起来了，晁盖给介绍过，此人就是著名的赤发鬼刘唐。这在饭馆啊，又是饭口的时候，吃饭的人那么多，宋江好像没吓死，饭也不吃，拉着刘唐的手，让他拎着扑刀离开饭馆，钻了胡同。宋江等进了胡同，这汗也下来了。你是不是贤弟刘唐？
是我，三个低声低声啊。
宋江往左右看看，所幸胡同没人。贤弟啊，你这从哪儿来？
我从梁山来。
找我有事吗？哎呀，我奉我大哥晁盖和各位英雄所差，给您送书信来。说着话，刘唐把斜背那个包裹解下来，从里边拽出一封信递给宋江。宋江一看这不保险呢，又换了个地方，觉得这地方保险。宋江让他靠墙站着，把这封信打开看了一遍。信写的挺简单，上写的是：小弟晁盖顿首百拜公明阁下。说前者要不是你给送信，我们早死多时。现在我已经是梁山之主，我们弟兄念念不忘公明的大恩，今差小弟刘唐千里偷书，奉上黄金100两聊表寸意，往后有困难尽管跟我们说，等等等等等。落款：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等等等。宋江手都哆嗦了，这封信要落到官面还好得了，赶紧把信叠上，装在信封里，揣到腰里的招文袋。那古人呢，穿的衣裳又肥又大，在裤腰带上缝大口袋，这口袋能拿起来叫招文袋，一般的东西都在里头塞着。刘唐说：这有黄金100两，你也得收下。宋江啊，直晃手：不行不行不行，
先帝啊，只要大家平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所担心的是官兵云集攻打梁山，你回去之后转告朝天王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是。
哎，您放心吧，我们早给他准备好了，官军去多少叫他有来无回，那就好。
现在梁山草创正在用钱之际，我颇有积蓄，这钱用不着啊，你赶紧都拿回去吧。
那哪行，不行不行不行，
拿的本来就不多，要是允许的话，拿车给您往这儿送钱，这呢就表示表示我们的心。朝德哥说的明白，您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，您要不收的话那就是嫌少，我回去没法交代。
宋江说什么也不要，刘唐是非给不可。
最后宋江没办法了，拿出一块来，马蹄筋就像那马蹄子那样，一块就是十两。宋江拿了一块，行了吧，就这一块足矣了，剩下的九块你拿回去。
那我回去我怎么说？
好说，你就说这笔钱是我的，暂时存在梁山，我有用的时候派人去取，不就得了吗？
好吧，既然您不肯收，我只好这么说了。
把剩下的金子都包不起来，揣起来了。宋江呢，把这一块马蹄筋也带到招文袋里头。宋江看看还没人呢，这才对刘唐说：“贤弟啊，
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，快走吧。”
好吧，这个看着您都挺好，我也放心了，那我可就告辞了，请上受我一拜。刘唐也是热心的人，给宋江磕了个头，抄起铺刀来，一转身出了胡同，他走了。
等他走了之后，宋江那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，越想越后怕，心说这鳖要我的命一样。你说在饭馆当着那么多的人，他就大吵大叫，我发现有几个人都往这张桌上看来的。哎呀，回忆回忆，我们可没说什么，那就看也没事。
刘唐带着大豹子，又是掌灯的时候，他们也认不出是谁。如果认出来到官府报案，这阵事情早就爆发了，看来没事。
哎，谢天谢地。
他转身刚要走，肩头上被人猛击了一掌。